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来到申命记的第25章。第25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责打的规律、保护寡妇、公平的砝码和亚玛利人的审判。首先让我们来看责打的条例，请听我来读申命记第25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。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，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，定恶人有罪。恶人若该受责打，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，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，只可打他40下，不可过数。若过数，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。这里是旧约第一次提到鞭刑，是属于中等的刑罚。申命记在这里规定了鞭刑要按着犯人的罪过轻重而定，不过同时规定最多不可超过40鞭，免得犯人因此而受到重伤或者死亡。许多罗马的学者证明鞭刑是当时一项严厉的刑罚，所以受刑的人10之8-9都会死去。使徒保罗曾经被人鞭打了39鞭，因为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避免数错了鞭数超过40下，所以就规定最多只可打39鞭。按照罗马人的规定，受鞭刑的犯人有3类。第一类是犯罪或者是叛变的奴隶，或是犯严重军纪的士兵。第二类是拷打不招供的犯人。第3类是死刑犯在赴法场之前先受鞭刑，使他不至于在十字架上逗留太久。这就是主耶稣所受的鞭刑。我们再来看申命记第25章第4节的经文，这是讲到怜悯做工的牲畜，请大家听我来读。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，不可笼住他的嘴。摩西在这里充分显示出他仁爱的心，就是对牲畜也不例外。因此他命令人在使用牛打肠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 因为牛既然出汗劳力为人服务，那么它所能接触到的麦穗就应当让它随意的吃。保罗在新约里面把这个教训引用在主耶稣工人的身上，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，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吃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这里清楚地说明了，牧养我们的人他给我们属灵的粮食，而我们也应当供养那些牧养我们的人，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缺乏。这是保罗对摩西律法的应用。接下去我们看申命记第25章第5节到第10节的经文。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敬弟兄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，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，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这个条例是为了保护那些寡妇的条例，这里的意思是为了保存家庭谱系的延续性，防止家族的名被涂抹。长兄如果是死了，弟弟就当娶他的寡嫂，替哥哥生子立后。那些不愿意替兄弟立后嗣的人，使者的妻子有权在众人和长老的面前公开的羞辱他，脱去他的鞋，在他的脸上吐唾沫，象征对方把责任卸给别人，并且使对方蒙受羞辱，因为他不肯承担他自己当负的责任。接下去我们看申命记第25章11节和12节这两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若有二人争斗，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，抓住那人的下体，就要砍断妇人的手，也不可顾惜她。这里说到妇人抓男子下体的举动要受到严重的处分，因为她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男方不能够再生育，断绝了后嗣。 接下去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第25章13节到第16节的经文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，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，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，公平的升斗，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，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由于古代的社会缺乏健全的组织，很难有效的管制砝码升斗的统一，于是呢，有一些不顾公平的奸商从中取利，这是摩西在这里设立规定的原因。他劝告以色列人不准有大小不同的砝码或是升斗来欺骗别人，这里没有具体的规定任何惩罚，只说这是上帝所憎恶的事，上帝必要施行惩罚。接下去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第25章17节到第19节的经文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着你困倦疲乏，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按照创世纪第36章15到16节的记载，亚玛利人原本是以扫的后裔。请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，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、阿摩族长、喜波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可拉族长、加坦族长、亚玛利族长。这是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，都是亚大的子孙。亚玛利人的个性残忍而狡猾，不敬畏神。他们趁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攻击他们。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6节。这里说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摩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亚玛利人不敬畏神，于是神用以色列人将他们除灭。这一段的经文是写在交易的公平之后，为要表示全面的公义，包括对不义种族的审判。 上帝是公义正直的神，对不公平的交易和诡诈的恶人，他必有公正的审判。跟着我们继续来查考另一章的圣经，那就是《申命记》第26章。第26章的主题是说到出熟之果和十分之一的奉献。从本章的结构来看，这里很明显的包括了三个部分。第一，是第一节到第11节论到出熟之果的礼仪，将地上出产的出熟的果实奉献给祭司，作为感谢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，并且将牛奶与蜜的美地赐给他的百姓。第二，是第12节到第15节，每3年要为穷人的缘故奉献十分之一。第三，是第16节到第18节，是摩西第2篇讲章的结论。现在，就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内容吧。首先，让我来读《申命记》第26章第1节到第11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，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，盛在筐子里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，见当时做祭司的，对他说，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，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。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，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，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南人，下到埃及寄居，他人口稀少，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、人数很多的国民。埃及人恶待我们、苦害我们，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。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，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、劳碌、欺压，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，领我们出了埃及，将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。耶和华啊，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。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，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。以色列人在应许地第一次收割庄稼的时候，为了纪念上帝带领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恩典，他们就应当将一部分出熟的土产献给上帝。这种的表达不单是一种感恩的表示，出熟的果子也包含了收割的应许，就是到了时候，上帝会按着他自己所应许的赐下丰收。在这里，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用筐子收集上帝所赐的出熟土产的时候，我们不禁激动起来。上帝是如此的信实，看顾了以色列人，当然他也会照样的看顾你，看顾我。百姓将收成的放在筐子中，奉献给在圣所中侍奉的祭司，表示上帝已经履行了他的应许。在奉献的时候， 他们要简单地述说自己国家的历史，提醒百姓，神的恩典是赐给全体以色列人的。接下去，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26章第12节到第15节的经文。这里是说到要将十分之一的土产供养利未人和孤儿寡妇。这里说，每逢三年，就是十分取一之年，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，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，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，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，也没有忘记。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，我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，又没有为死人送去。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，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，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，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牛奶与蜜之地。如果我们稍微的留意，我们就会发觉，在申命记的第14章22节规定百姓每年要做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但是在这里，就是在申命记第26章12节却说百姓每逢第三年要献上土产的十分之一。究竟这两种的说法哪一种对呢？近代许多学者都认为，摩西律法其实只规定了一个十一奉献，经文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表明不同的用途，或者是因时事的改变而修订的。换句话说，第三年的十一奉献并不是额外的要求，而是另有用途，那就是作为慈善之用。其次，申命记的十一奉献跟民数记所说的有分别，大概是因为不同的情况。这时百姓快要定居迦南地，将会得到更丰盛的土产，所以不需要将全部的十一奉献交给利未人，可以保留一些跟家人分享。其实十一奉献的目的是要百姓认定所有一切都是上帝赐的，人人都应该感谢他，都应当归荣耀给他。最后让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6章16到19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应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又使你得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，并照他所应许的，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摩西第二篇讲章的总结，重申遵行律例典章的重要性。以色列人蒙上帝拣选，特作自己圣洁的子民，应当先顺服上帝，然后才会蒙福。我们感谢神，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想到你我也是蒙上帝拣选，特作他自己子民的，因此我们也应当察 常常的信靠他，顺服他，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现在我们来一同向上帝感恩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您接着这样一个广播节目，让我们有系统的可以查考圣经里宝贝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何等奇妙的神，满了公义也满了慈爱。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，因怎样看顾了以色列百姓无微不至，今天您也照样的看顾我们无微不至。您怎样照着你自己的应许，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美地，就是那牛奶与蜜之地，您今天也照样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那丰富的里面，使我们丰丰富富的在主里面有享受。我们不但有生命，而且有丰盛的生命，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，都可以靠主站立的稳，为您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，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